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首先插播好消息，4月20号丢丢科幻电波线下读书会开票了，带上一本你心爱的旧书，我们邀请你登上丢丢号飞船，做一场思想实验，参加一颗理想星球的建造。那旧书交换其实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传统了，其实向别人介绍一本你喜欢的书，是在交出你最在乎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形状。一直以来，丢丢是一处传递快乐、平等、好奇的宇宙电波，我们不只聊科幻，而是用科幻的眼睛看世界。所以呢，在这个活动上，我们不问来历身份，只问你，你认为搭建理想世界最重要的一块积木是什么。我们郑重承诺，本活动爱人友好，不强迫社交，只帮你找到同好。这个活动怎么参加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不存在、微博未来局科幻办找到开票消息。早鸟票88元，限量发售，售空即止，全价票99元。丢丢收听量超过100个小时的朋友也可以享受到早鸟票价。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丢丢换书卡、共读章、专属活动群和免费云相册等等，作为我们连接的证明。我们还会现场抽选送出未来局全年科幻新书大礼包。共读书社还准备了专属周边和饮料兑换券。更多的玩法和主播阵容稍后公布，请持续期待。4月20号，北京龙福寺耕读书社丢丢飞船即将开往理想星球，我们准备好和你见面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丢
丢丢丢，
我是今天的主播船长。那今天我们终于要聊一个从半年前就开始等待的宫崎骏新片《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今天跟我一起聊宫崎骏新片的有小静。
大家好，我是小静。
还有安妮塔。
大家好，我是安妮塔。
还有塔可。
大家好，我是塔可。塔可塔可。
我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就在我的印象里，我从来没有这么漫长的等待过一部宫崎骏的电影。它是在去年7月在日本上映的，然后米津玄师唱的主题曲那个时候就公布了，后来12月又在北美上映，然后我们又去追第一批海外口碑，然后啊，什么小岛秀夫大受震撼，陀螺导演非常感动，再到后来拿了奥斯卡。就如果你听丢丢就知道我们对这个片子讨论过有多少次。这个期间小静和局长还去日本看了电影，然后因为不能剧透，所以一直等到现在才跟我们一起聊。我算了一下，到现在满打满算是9个月，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全世界都看了，就剩我们了。然后终于今天他来了。那小静先介绍一下他现在的票房成绩怎么样呢？
这个片子在日本的票房其实作为一个普通电影来讲还是挺厉害的，它是吉卜力工作室第二高的首周末票房，是日本影史第三高的首周末票房，最终的营收应该是92.6亿日元，也就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是大概是4.4亿。很遗憾的就是他得了奥斯卡以后也没有破百亿
啊，
就是作为宫崎骏电影、吉卜力电影，甚至于说是宫崎骏的，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这个票房是连日本人都会觉得非常非常遗憾的。
确实，但他在海外的成绩好像还不错。
是的，这部电影在得了奥斯卡之后也未破百亿，可以说在日本是一个比较遗憾的成绩。而且据说是如果只是这个票房的话，它实际上是赤字的，但是它在海外的成绩就非常的好。在北美这部电影是吉卜力史上最好的一个开画成绩，比千与千寻还要高出270多万美元。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可以说是一直是吉卜力最大的票仓。
是的，
在中国它是中国上映首日票房就过亿，上映5日就超过了5亿，它很有可能会超越《铃芽之旅》，成为中国票房第一的日本动画。《铃芽之旅》的成绩是刚过8亿，8.05亿人民币。
另外它上映之后单日票房的记录就已经打破了之前的《冰雪奇缘2》在中国大陆的成绩，也就是动画片单日票房最高。现在对这一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在中国大陆单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
那我想请你们先说说自己对这部电影的初印象和就是它对你的特殊性在哪里。
就是我对于宫崎骏这个作者本身他本人的经历其实没有很熟悉，但是他之前的作品我也都看过。我的感受是我能感受到这是好的动画片，我也能得到娱乐，但是他整体的风格我没有说是非常的偏爱。但是很意外的在看完这次电影之后，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最好的宫崎骏作品。就是我看完之后一下子爱上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接下来等会儿你展开讲讲。
好的，
那塔可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其实是从大学开始一直都很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片，
嗯，
然后他要出什么作品呢，我就是会习惯性的去期待，就甚至是有一种对他的作品有一种依赖的感觉。这一部出来的时候，一看标题这么大，就觉得就等着他上映，我的人生就大彻大悟了，我就去看。
所以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从最开始很热情的去期待，慢慢就可能他这部电影制作的时间经历了很长，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就有一点淡忘了。然后当他再次出现说要上映的时候，我会觉得就像刷牙洗脸吃饭一样的，就去把它看了。
他可之前在群里就看完了以后就发到群里，然后说他给这个电影打2分，我们就很震惊。
这么低，
说满分是几分？就是大家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的丢丢的话，就会知道塔可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播。他说满分是3分呀。
原来是这样。
那接下来小静说说。
就像船长刚才讲的，这个片子刚上映的时候，我跟局长是刚刚好在日本出差，就是不是为了看这个电影才去日本的，因为刚好在日本出差，就觉得那要是不看一下的话就太遗憾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电影院看了这个片子。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它是吉卜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没有宣发的电影，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几乎是什么都不知道，抱着那样的心情看完了以后，我当时就是看完了以后就是非常的喜欢。然后前几天它在中国上映，我又去中国的电影院又去看了一遍。就是在这个期间我看了很多的关于这个片子的资料和纪录片，所以第二遍在看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惊奇的感觉，就是对这个电影的理解好像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很不一样了。而且第二遍再看，我能够有更加平和的心态去欣赏画面之美。总体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吉卜力爱好者，这个电影是我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宫崎骏新作，就是以前我在日本也没有刚刚好有这样的契机看到宫崎骏的新作，所以这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体验。
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几个对宫崎骏的摄入量都不太一样，评价也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们都能感受到这次不同寻常的意味。就无论你喜不喜欢，过去是不是宫崎骏动画的受众，都能感受到这种不同寻常。我自己就是刚才说的，从来没有等过这么长时间。当时小静和局长从日本回来，他们俩就说看完了一整天都没有缓过来，然后就期待拉满了。现在我看完了反而特别的平静，就像一个早就说好的一个告别终于来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他打分，我也没有办法简单的说喜欢或者不喜欢，因为我发现很难用过去的评价体系去衡量它，因为它那种作者自我宣告的情绪，那种袒露压过了故事本身。我很喜欢身为创作者的宫崎骏，所以我看到的是他的一生，就他的局限，他的欲望，他的缺点和复杂。就像我们没有办法评价一个人的一生，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只能说我看到了他努力生活过，他不虚此生，我就是这样的感受。正因为是这样的一次告别，所以好像看懂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也因为是告别，所以他跟以往都不一样，没有办法用旧的标准去评价。而且作者塞了太多想说的话在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巨大的复杂性，他的模糊，他的暧昧和断裂，他是一言难尽的，但又是一目了然的。我看很多人说他又像宫崎骏又不像宫崎骏，又最贴近宫崎骏，他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试图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试图来讲一讲他到底不同在哪里，又相似在哪里，以及一个创作者如何对这个世界说再见。那我们先来简单的看看这个故事讲了什么。
好的，如果要概括一下这个故事脉络，就是在战火中失去了母亲的小男孩真人和父亲回到了乡下，见到了已经怀孕的继母夏子。在新环境感到被孤立的他，被一只会说话的苍鹭引诱，走进了大宅后院里废弃的高塔，去拯救迷失在异世界的继母，带她回到现实生活。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异世界里面，真人遇到了会操纵火的少女火美，他们一起从吃人的鹈鹕和鹦鹉手中逃脱，并且见到了传说中疯掉的大舅公。面对留在异世界打造属于自己的理想乡和回到现实的两难抉择，最终真人和火美，也就是少女时期的母亲，分别都选择了回到现实。火美将在过去诞下真人并葬身火海，而真人也将度过他选择的未来。
只听情节感觉是一个典型的 宫崎骏的异世界大冒险，但实际上很不一样。那么到底哪里不一样？小静来给我们展开讲讲。
这个电影因为是宫崎骏的告别之作，在中国宣传这部片子的时候就直接在海报上写了这个是宫崎骏的告别之作。我这两天在推特上面看日本网友的反应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就很惊诧，他们说中国人居然把那么大字的告别之作就写在海报上，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啊！这种事儿他们以前没有干过吗？我记得
我也很惊讶，
起风了什么幽灵公主那个时候就是告别之作了，那个海报上印着。
哦、你说真是哦，总是说最后一部。
对
对，我也很惊讶，而且这一次很多人也是抱着一个调侃的一个心态，就觉得，我知道宫崎骏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肯定不会放下你的创作的笔的。但是考虑到宫崎骏老爷子的年纪，以及他的这个整个的团队很多跟他一起创作的这些伙伴都已经离世了，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这部电影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我觉得他心里边也是有这个打算的，所以他在这个片子里边呈现出来了极度的真诚。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放在自己的作品里，但是这次宫崎骏可以说是创作了一个几乎就是自传性的一个电影，他用这部电影向他所有的观众说再见。也就是说，这部片子跟以前的吉卜力电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更多的反映了宫崎骏真实的人生。可能也就是这样，所以它的主角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般的那种吉卜力的主角，一般都是女孩子嘛，就这次是一个男孩，而且这个男孩就可以看作是宫崎骏自己。他不像吉卜力其他电影里的那些小孩那样非常的正面，非常的勇敢，他好像是更加是有一些缺陷，并且自己能够承认这些缺陷的这样一个孩子。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看到宫崎骏在创作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他就说在以前的片子里，吉卜力的其他创作者常常处于一种很困惑很未知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宫崎骏是一个把控力极强的导演，或者说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很多这种成功的导演都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暴君的形象，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前提是这个故事的脉络在他心里是有的，就是大家要跟着他走，大家谁也不知道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只有他知道。但是这次宫崎骏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通向哪里的。我觉得一个是因为他想呈现出来的这个故事太真诚了，他想把自己剖开给别人看。我在想，如果我要去向别人真实的介绍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也会不知道从何说起，我可能说到一半的时候也会陷入一种非常凌乱的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宫崎骏在2018年，也就是刚刚开始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他最好最好的朋友高田勋。在他创作别的电影的时候，每当他走入这样的迷路，高田勋会多多少少给他一些指导。宫崎骏是非常非常尊敬自己的这位前辈的，他在年轻的时候甚至于还因为太尊敬太喜欢高田勋去模仿过他的笔记。但这一次他身边已经没有高田勋了，所以他就在困惑的时候就是一边抽烟一边在说，我好想跟 Park-san 聊天。 Park-san 就是高田勋的昵称，就据说是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那里大口吃好像是红豆面包吧，就是 Park 是一个日语大口吃的一个形容，所以大家就昵称管他叫 Park-san。 宫崎骏说我想跟 Park-san 聊天，但是 Park-san 已经去世了嘛。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同的点，这个片子它的创作过程经历了整个疫情从发生到结束的一个全程。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割裂，然后又慢慢弥合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可以说是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事件，会不会对宫崎骏这个作品有影响？我相信一定是会有的。我觉得这个点也是我们在去分析这个作品的时候要去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还有一个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采访，就是铃木敏夫就说宫崎骏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状态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在创作以前的那些吉卜力作品的时候常常处于一种非常暴躁的状态，就大家看他的很多的那种纪录片里边，你都能看到一个前一秒还在微笑的老爷爷，一旦坐在他那个桌子前面开始晃那个椅子的时候，就呈现出来一种很痛苦很暴躁的状态，就拿那个笔
还抖腿，
对，抖腿，
好麻烦，好痛苦，烦死了，不想干了。
对，然后一直在摇笔头啊，然后拿那个笔挠头，然后说啊，好烦，好烦，好烦，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很烦很讨厌的事情？ 就一直是那样的状态。但这次剧里穆敏夫说宫崎骏状态很好，他多了很多的笑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把更多的信任交付给了他这次邀请来的优秀的创作者们。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一方面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告别，一方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交棒。一些人会觉得这个电影的画面，它整个的那个作画会稍微偏离了宫崎骏的风格，我是一点都没有看出来。但是很多人就说他这个在很多地方不是宫崎骏的风格，我觉得我并不为此遗憾，我很高兴宫崎骏他在某种意义上找到了他的继承者。
另外单纯看这个电影文本内容就也能感受到他是很真诚的一点。我们昨天在聊这个电影的时候，他可有说他觉得之前的宫崎骏的片子会有一些教化的意义，然后我其实回去仔细想了一下这个事情，我其实是部分赞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在我看来，童话它的创作就是要去宣扬真善美爱勇气这些东西，把它当做一个核心，然后围绕着它去创造一个虚假的故事，然后另一句话来说就是编造一个谎言。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我觉得它没有试图去打造一个完全完美无瑕的一个童话故事，就像刚刚小静说的，人物是有瑕疵的，包括他的结局可能也不是那么美满的。最后包括真人也回到了这个战火纷飞，然后给他带来很多伤痛的真实世界。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一个表达。我单纯看这个电影，我就会觉得好像宫崎骏是那种长出一口气说，好吧，是时候要告诉你们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了，这种事情我能想象出这个场景。所以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还是很受触动，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部宫崎骏最打动我的原因之一。我觉得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小男孩真人，他在面对校园暴力的时候，他的一种回击或者说应对的方式是自己拿石头然后去砸自己的脑袋，然后装病在家里待着，然后可以不去上学，也不能说装病，但是就是以这个为借口去逃避面对学校和那些欺负他的人。面对爸爸和继母的问询的时候，他也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件事。这种瑕疵其实我们不期待会在一个宫崎骏式的童话里在主角身上出现，在之前的作品里面至少我是没有看到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小男孩真人做出这样某种意义上很孩子气，但是我又觉得真的小孩可能有一些他一时半会儿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可能真的会这么去做。我觉得他特别真实，然后非常能够跟现实对应起来。
那我觉得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让我学会了如何去面对恶意。那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是源自于作者发自内心的一个真诚。我觉得可能这部作品的主角就像小静说的，相比于其他的作品来说，他可能是一个有点问题少年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在故事中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耷拉着眼皮跟父母的沟通也有一些问题，他甚至是弄伤自己，有一些欺骗和逃避。在后来的故事里面，他遇到了一只会说话的大鸟，这只大鸟也在欺骗他，跟他说你的妈妈没有死，其实这也是一种欺骗性的恶意。然后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异世界里面，我们看到鹦鹉是会吃人的，到最后当他看到他舅公的时候，舅公手里的石头也是沾满了恶意。就这个故事实际上反复在提到恶意的这个概念，我可能会联想到我的成长历程当中也会有类似的体会。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因为害怕和恐惧，你会把一些事情视为恶意，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甚至你会害怕去理解这一些事情，因为你理解了之后下一步你就要去接受，不接受的话你就要去干点什么去跟他对抗，就会变成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以至于当我们面对世界时，这些困顿想要用一种愤怒的破坏性的一种行为去对抗。但我觉得这个故事作者用他的真诚去告诉我们，你这个时候也可以去决定去相信什么，可以选择去守护什么。就像真人他还是选择去救他的继母，去到那个世界里面，他还在通过他能做的小事去探索。就我是觉得当你去感受到一些恶意的时候，你去专心的去做一些事情，没准儿你会看到这个世界更多面，然后你就可以慢慢的 走向一个更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作者想要传达的一种对世界的看法，就完全没有恶意的石头是几乎不存在的。就是他那个石头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我从小的时候是很喜欢白色的，买鞋子买裙子都想要白色，就那种纯洁无瑕的，就一种，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理想的一种对世界的憧憬。然后后来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种灰色，觉得人生就是应该很复杂，觉得那样才是一种高级的美。
我 get 到你的意思。
嗯，然后你再慢慢去经历生活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选择，他们有不同的坚持，然后你就会理解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彩色混杂在一起形成的这个灰色。
我觉得就像刚才大家说的，这个电影里有明显的灰暗终结，还有人与人割裂的气质。他试图在呈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貌和真实的自己。在过去，因为宫崎骏一直说，我做动画就是给孩子们看的，要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活的。他好像把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样子一直就藏在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这次你就感觉到他终于不再藏了，他把一切都抖出来，就这样很直观的拿给你看。在这种真诚之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从未有过的直白，非常直白的呈现衰老跟死亡。
我在电影院看到他真人第一次进到这个异世界，降落在那个小岛上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到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幅画，是我在大都会博物馆里面，在走那个长长走廊里面走，然后我一下就被那幅画吸引，叫做《死之岛》。
哦，所以你是见过真迹的是吗？
对，我
这个画的作者是一个瑞士的画家，叫做阿劳德·伯克林。然后大都会里面藏的这一幅《死之岛》是他这一整个作品序列中的第二版本。他一共创作有5到6个版本，分别藏于很多不同的地方，包括柏林、巴塞尔和大都会。我在看到那幅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很吸引我的是，整个画面是非常阴暗的，它就是一个很孤独的岛屿，四周都是树，然后有一个白色的影子，像是一个棺材一样的人背对着画面，背对着观众站在一艘船上，这个孤独的小舟就驶向那座岛屿。这个岛屿的形状跟电影里面真人所降落的这个小岛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它就是一个以石头为基底和结构，然后上面这个树木高高的耸立，像是被纵向拉长的灌木丛这样的形状。我就想到说，真人进入的这个世界里面，像那个婆婆跟她讲说，哦，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亡灵，包括她遇到的火美，她的妈妈其实也是已经在现实中已经葬身火海了，但是年轻的妈妈还在这个异世界里面游荡着，她就可以说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亡灵世界，跟死之岛的题目是很切题的。我就觉得她对死亡的展现比之前很多作品里面不直接刻画它，或者说是用一种更温暖的语调刻画它，还是有所差异的。这个死亡的意象一下子就会冲击到我，让我觉得特别清楚。然后另一个点的话，就是我其实在电影院一直坐到最后，它不是最后在滚字幕嘛，那个时候是在放片尾曲，我觉得很好听，就一直坐在那里听。乐曲开头特别吸引我的就是风笛的声音。风笛这个乐器可能在中国大陆或者说东亚范围内都没有很流行，大家不怎么熟悉，但是它其实在欧美文化里面一直是很重要，而且到现在也被当作一种仪式上的一种指定乐器来被投入使用。像我之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们毕业典礼就会请一个风笛队，然后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边吹一边走，然后所有的教授啊院长啊跟在他们后面，然后在校园里面游街这个样子。然后这个风笛跟战争背景也有所联系，甚至是说从19世纪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英帝国还在它的辉煌时期到处殖民，然后也把这个风笛乐器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其实这个片尾曲它开头的这个风笛一下子也让我想到了很多跟这个故事有关联的，包括说二战呀，然后包括说仪式啊，甚至说最后结局是真人继续回到了这个满目疮痍的一个痛苦的现实世界，他要去面对战争，要去面对之后不那么幸福的现实生活。我就会觉得这就像一个仪式，是真人选择了成为自己，选择了他想要活出这样的人生之后，这个风笛给他奏响一个远航的乐曲。
当初我听到 米津玄师这个曲子的时候，也是就被这个风笛夺走了全部的注意力，因为他都不需要唱后面的歌词，我就知道这个乐器的用意在这里是什么。因为宫崎骏的作品很少用到特殊的这种乐器，就像刚才你说的，它总之是一种礼器吧，总是在某种婚礼或者葬礼或者某一个典礼，就是某种重大的开始或者结束的时候要奏响的一个乐器，所以它的这个意思直白的不能再直白。然后我觉得它的直白还体现在，好像这是宫崎骏第一次把主要的舞台搬到了一个死后的世界，很大规模很正面的描写了彼岸世界，就真人真入的那个异世界，它是从地面上陷下去，然后他进入后首先来到了刚才说的那个墓地，然后遇见了年轻的物子婆婆，然后那个物子问你是哪来的，他说我是上面来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划船，好像是行驶在冥河上一样，就河上有千帆飘过，他们都是逝者的船，然后划船的都是亡灵，让这些亡灵都要跟这个物子婆婆买鱼吃，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里面获得食物。后来他们去到物子家，然后看到就是大家很喜欢的白色小团子哇啦哇啦，然后他们是准备投胎的死去的灵魂，然后真人还见到了死去的妈妈，就这里面时间是错乱的，好像现世人跟彼岸人，好像过去跟当下的人他们都在一起，然后整个这个异世界我觉得确实更像一个亡灵的世界，就他跟千与千寻穿过一套门进入神的世界不太一样，就他有点像红珠里面波鲁克濒死体验的一个扩大化，就是波鲁克受伤之后他看到自己浮到云层上面了，然后他看到天上飘着人类所有在战争里面死去的飞行员的飞机，让荧光闪闪特别漂亮，像银河一样，好像在他过去的电影里面这种死后的世界都是一闪而过的，但是这次宫崎骏把它画成了一整个世界。
我对于这部分的理解是有同意船长的部分，也有不太同意的部分。我其实看这个片子第一反应是这个异世界它是一个故事的世界，然后来我们都看完了以后在交流的过程之中，然后我就在想它这个世界应该不仅是一个故事的世界，也是一个往生的世界，同时它也是一个平行时空。他就讲他这个通往异世界的塔是陨石带来的，然后这个塔在很多世界都有，它是连接着不同的世界，而且它还有一个长长的一个走廊，这个走廊打开不同的门能够去往不同的世界，就是它既有这个穿越于不同时空的这样的设定，但是也有非常明显的死亡的一些气息，他都很明显的说，他很明显的就是已经是几乎是明示那个哇啦哇啦就是一个亡灵的一个变体。然后哇啦哇啦去往的地方是上面的世界，他们所在的是下面的世界。但是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又是故事呢，就是他说这个世界这个塔是他的舅公创造出来的，然后舅公是一个因为读了太多书所以突然消失了的人，他读了太多书之后，然后他就进到了他自己创造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异世界里。真人进到这个异世界的时候，他见到物子以后，物子就跟他讲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真人说我叫真人，物子说你的名字的意思是真正的人，怪不得你的身上有这么强烈的死亡气息。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实际上首先大部分都是亡灵，然后还有一些不是真正的人，就是他其实是并不是应该处在那个时刻的人，
闯入的人。
不管这个异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隐喻，我们都能够同意它是不同于现世的一个世界。而且这个作品里边它真的非常明确的有一种死亡的气息，这种死亡的气息我是从它这种手绘的这个画面里边感受到的。我当时看这个片子就第一次看的时候，开场就把我给震撼到了。就是我不是感动落泪，我是震撼落泪。我是在想哦，原来吉卜力还能够这样超越自己，他还能够做出我从未想过的画面，我只有在噩梦中才可能看见过的画面，就是开场的那个火灾的那个场景，他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战火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除了开头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地方也是让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靠近死的一种又恶心又可怕浑身脊背发凉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和物子一起把那个鱼给拉上来，然后就是解剖那个鱼的时候，鱼的内脏一下子涌出来，就是那种恶心的感觉是我很少在吉卜力的动画里面能够感受到的。还有一个非常噩梦的场景，就是苍鹭想要邀请真人去到这个异世界的时候，突然他那个池塘里所有的鱼跟蛤蟆都会说话，他们都在说来呀来呀，哇，那个真的是 如果你害怕鱼跟蛤蟆，或者你有密集恐惧症的话，那个地方你真的是要几乎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尖叫起来吧。
另外还有一个场景就是非常直接的刻画死亡，就是甚至说直接说出口，就是这个鹈鹕之死。在一群鹈鹕飞过来要吃掉往天上飘的哇啦哇啦的时候，火美用他的火系魔法然后击败了这群鹈鹕，赶走了他们。但是晚上睡着了的真人，然后听到外面阳台上有异响，他就走出去看，发现是白天一只被击败的鹈鹕就掉落在这个厕所旁边，它是已经身上有点被烧焦了的那种感觉，声音也非常苍老，整个就是一个垂死的状态。甚至这个鹈鹕也直接说，我就是快死了，我希望你能终结我的生命。但是真人没有动手嘛，他就继续解释说，我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我能吃的东西就只有哇啦哇啦，这里没有资源，我好痛苦。他说完这个话之后，他自己就闭气死掉了。然后接下来是真人做了一件我觉得我当时至少感到很惊讶的事情，就是他去挖一个很大的坑，然后去安葬这个鹈鹕。这整个情节除了直接把死宣之于口，并且刻画在大荧幕上，另外也展现了这个真人小男孩作为主角他怎么面对死亡。他在电影最开头面对他妈妈的死亡的时候是很无措的，他想跑出去，然后那一段像小静说是一个噩梦般的场景。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幼稚然后很手足无措很慌张很悲痛的一个小男孩，但是现在当他面对鹈鹕的死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平静的去挖一个坑埋葬他了。就是我觉得这是展现了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学会了怎么去体面的应对一个生命的逝去。
鹈鹕这个角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最开始出场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认为他是一个反派，当那个可爱的哇啦哇啦终于开始飞上天空像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成群的鹈鹕出现了，然后他们就非常残酷的把哇啦哇啦一个一个全部都吃掉，然后火美大人用火把鹈鹕们烧死的时候，我们甚至于会内心是有一种畅快感的。但是宫崎骏就偏偏让我们直面了一只将死的鹈鹕，让我们听了鹈鹕这一边的故事。鹈鹕说，我们就是为了吃哇啦哇啦被带到这个地狱的，我们也曾经展翅高飞，但是现在我们在这片被诅咒的海生活，只能吃哇啦哇啦。新生的鹈鹕已经忘记了如何飞翔，我即将要死了。当我们知道这一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能够稍微理解鹈鹕这个角色。然后他最后整个的这个异世界被毁掉的时候，鹈鹕和鹦鹉都获得自由的时候，真人还说了一句啊，那些鹈鹕也逃出来了，真的是太好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让我非常震撼的关于死的无常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火美大人他放出这个火的烟花去赶走鹈鹕的时候，他其实也杀死了一些哇啦哇啦。这个地方我相信如果是以前的宫崎骏的话，他可能不一定会这样子去处理，但是看的时候真的很震撼，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常的，你就是在去救人的过程之中可能也会去伤害到一些人。
这个就也跟之前大家都在说这个是宫崎骏最真诚的一部作品我觉得有关系，是因为我想起来一本我之前读过的书叫《过度礼仪》，它里面讲到了提出了说任何的这种人生大事，出生结婚死亡，它都有一个先分散再聚合然后分离这么一个过程。它里面描述的情节就跟真人面对死亡的成长是很恰当很符合的，就是他是慌乱拒绝，然后到说我能够去平静的面对这件事情，甚至是送走他，然后包括这个亡灵世界，因为面对死亡就是去走完从现世到彼世的这么一段旅程。如果真人在这个异世界或者说亡灵世界里面的旅程就是说他已经在彼世界走了一遭的话，那他最后的成长和选择其实也是恰如其分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已经暮年的创作者说，现在可能到了我创作生涯的尽头，你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不是我之前所撰写的那个童话那样非常美好而完满的，我要说一些实话，然后这个可能是我最后下的结论，我会有这种很强烈的感受。
我觉得就像刚才大家说的，这部电影对死亡的体现真的是直白的不能再直白，我觉得甚至是没有什么隐喻和暗喻，一切都在明面上摆着，包括它标题也直白的，标题就是中心思想，就不再是一个人名和地名的组合，像千与千寻、哈尔的一栋城堡、悬崖上的金鱼姬， 那个北美标题《男孩与苍鹭》，如果叫那个名就偏离了这种直白的本意了，这次就是赤裸的宣告，然后角色也很直白，所有的人物都是宫崎骏和他朋友亲人的一一对应。我这次唯一一个有巨大情感波澜的地方是在结尾，那个苍鹭对男孩说再见了我的朋友，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体验一切都是关于友谊，他就是宫崎骏跟高田勋跟铃木敏夫大家一生友谊的一个写照，就宫崎骏就是真人，高田勋就是大舅公，铃木敏夫就是苍鹭。就首先大舅公是男孩的一个引路人嘛，是他的伯乐，然后我看纪录片的时候了解到一些幕后吧，就是高田勋大他5岁，就是宫崎骏在动画上的师傅吧，算是一开始他们俩就在就宫崎骏就在东映跟着高田勋在那干活，后来他们一起出来单干成立了吉卜力，他们的工作室是在小金井那个地方，一个人在南艺一个人在北艺，然后他们经常就在那里同步做动画，然后他们的作品也经常是同时上映的，就是龙猫跟萤火虫之墓是同时上映的，后来起风了跟辉夜姬又同时上映，然后铃木敏夫同时做他们两个的制片人。田勋的话挖掘了宫崎骏，然后又挖掘了铃木敏夫，让他们俩共事，就没有他吉卜力就不是今天的样子吧。他可能是他是一个比宫崎骏更昭和更老派就是更停留在20世纪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宫崎骏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他们也会把对方画进自己的作品里面。铃木敏夫说宫崎骏对高田勋是一辈子的单恋。2018年的时候高田勋去世了，然后宫崎骏就一度难过的没有办法继续画下去，他最后是被迫缩减了大叔父的戏份，就是缩减了高田勋的戏份，然后把重点放在了活着的人身上，就是男孩和苍鹭之间。这个苍鹭长得跟铃木敏夫一模一样，就大家看他的近照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圆圆的脑袋上有几根头发，然后眼睛滴溜溜的转，他的笑容很机敏很狡黠，他就是现实中吉卜力的一个大管家这样的存在。宫崎骏很暴躁嘛，然后他就是那个润滑油，但是他们两个整天吵架就互相欺骗对方，但是关系又很好。就铃木敏夫在这部电影宣传期间回忆了很多他跟宫崎骏的往事，他们俩第一次见面就生了一顿气，因为宫崎骏不理他，然后他是一个小记者，他去采访他，他觉得对方很傲慢，说我是来报道你的，你怎么不尊重我。那后来又关系很好，之前我们在幽灵公主也讲过，就是很多电影的名称都是铃木敏夫略施骗技，因为宫崎骏想叫什么阿西达卡战记这样的名字，然后铃木敏夫就偷偷改名改成了幽灵公主，然后等宫崎骏发现电影已经上了改不了了，就是这种互相吵架但是又互相拉扯陪伴的关系持续了30多年。
苍鹭这个角色是这个片子里非常重要的，这个片子因为是完全没有宣发，它最开始释出的就是一张海报，那个海报上面就是苍鹭的这个形象。然后鹿这种动物它在日语里是叫 Sagi， 是跟欺诈欺骗这个词是同音的，所以在有一些作品里边它也是被当做这种什么欺诈师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别称。所以当你看到 Aosagi 这样一个动物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可能确实就是一个小骗子。那可能宫崎骏的心中铃木敏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骗子。你能从这个电影里边你能看到很多真人和苍鹭吵架的那种场景，就是感觉好像吵得挺凶的，但是什么都没发生，接下来又还是非常和乐融融的继续进行他们的冒险。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铃木敏夫在采访里说他知道这个电影里面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他就觉得说我作为宫崎骏这半辈子的陪伴的一个好友，那里边肯定也有我吧。他就去问宫崎骏说哪个角色是我呢，宫崎骏就说都不是你，反正这个苍鹭绝对不是你。后来铃木敏夫看到成片的时候，他就发现苍鹭和真人一些交互，就是他们互相说的一些话就真实的发生于他和宫崎骏之间，所以在他看来这个就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一件事情。
然后男孩就是宫崎骏本俊了，敏感悲观又暴躁，就是他在工作上绝对不是什么和蔼可亲的一个老爷爷，感觉能忍受他的脾气能够一直陪伴着他的就是高田勋和铃木敏夫了。我印象里面宫崎骏一直是一个白发老头，然后铃木敏夫是一个有活力的中年人，所以我这次看到铃木敏夫也明显的老了就特别的感慨，就他头发全白了然后快掉光了，然后他身子也佝偻着， 然后全是老年斑，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大海报下面，那个大海报上面写着就是再见了我的朋友。哦，我看到那个照片我一下子就很难过。然后最后他还说他，我会跟宫崎骏，我们两个老头子会一起活下去，就是弄清他的人物情节，他的意向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所以就是你了解了这些跟他一起前进的朋友们，了解了他身为创作者的一些身世和八卦，这个电影就变得直白的不能再直白。那刚才我们聊了这部电影的真诚和直白，接下来我想谈谈它的复杂性。还有很多观众会乐意于去解读里面的数字和符号的隐喻，但其实我们想要说的复杂是一种不只给和不完整。因为宫崎骏一直说他要画给孩子看，然后那些他自我表达的电影，比如说红猪，他自己的评价全都是无聊，我不应该那样自我表达。就是相比过去的工整那种直观的童话故事，这次我们看到他好像彻彻底底放弃了，他是画给自己看的，非常的私人也非常的琐碎，好像要把这些年心里面憋着的东西都一股脑的倒出来一样。
宫崎骏所有的作品的主题都是活着，他反反复复的表达过他希望让孩子看了自己的作品以后对这个世界更感兴趣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这个作品里边的感情是更加复杂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并不是说小孩子看不了，而是我想小孩子看到的整个的这个故事很有可能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阅历，会从这个作品中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去查很多的这种观后感，查很多的分析，发现大家都在说不一样的话。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都是自洽的。所以你想这个作品它有多厉害，不管你是喜欢他还是在批判他，你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自洽。实际上它就是一面镜子，你看到的是你自己，它里面呈现的那个感情是极其复杂的。
对，这一点我很同意，是因为我是就是没有什么背景知识的，然后我就去单纯去欣赏这部电影了。我觉得我的观影体验很好，而且是符合我对一个好的宫崎骏电影的想象，是我认为不会记得很具体的情节点，但是我们记得很清晰的是看这个电影的感受。就是这个电影的剧情之前无论再怎么有突发事件，有一些不可理解的人物啊，为什么鹦鹉是这样吃人，然后为什么鹈鹕要吃那个哇啦哇啦，这个塔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可能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解答。但是剧情推进到最后的最后，就是火美跟真人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妈妈，但是我不后悔，我要去回到过去，我要继续生下你，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真人也选择说，我要回到现实世界，跟我的爸爸继母还有我的弟弟还是妹妹，然后去过新生活。这个选择任何人都不会不理解，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去担心要了解背景知识啊，或者说有一些剧情理解不了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感受是很清楚很明晰的。但是这个又刚好对应了刚刚船长所说的这个电影的复杂性，因为所谓的大道至简嘛，我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看完之后就很直接的就跟我说，第一句话就是他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没看懂。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他确实叙事结构不是很紧凑。如果说之前的很多童话故事，像哈尔的移动城堡、千与千寻，或者说龙猫，或者说其他宫崎骏的作品，都是很完整的一个故事，说这个主人公遇到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努力，然后他遇到什么样的同伴，最后克服了这个困难，然后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个故事的复杂性，他的叙事的破碎，然后有一些不明所以，作者没有给出直接解答的一些比较奇妙的元素，角色啊、人物啊、情节啊，这个鹈鹕死掉之前说的那番话到底想表达什么，可能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复杂性交织在一起，最后给我们一个大道至简的呈现效果，就是真人做出了他的选择，那一瞬间的情感才能会在所有观众心里面共通。
我看到的也是，就是全年龄段的人都能喜欢他，就我去看的那场，就是小孩老人都有。我看到关于死亡有关的画面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后排的孩子会被哭，结果画面一转，大家就哈哈大笑，然后同时前排有成年人，然后再哭泣抹眼泪。然后我也在网上看到一个妈妈跟她的女儿说，就说一下子就看明白了，这个不就是一个孩子对他亲生母亲跟继母的不同的情感， 就可能过去看宫崎骏的动画，所有人得出的是一个答案， get 到的是一个故事，明白的是一个道理，然后这次的答案就是千差万别的，然后每一个都是对的。
我之前对于宫崎骏其实没有非常的偏好，就是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动画师，我看的时候也很开心，但是没有戳中我的点。我后来自己想了一下，是因为我觉得他太圆融太融洽了，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恰如其分的，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偏爱那种怪一点，然后有棱角的那种，有锋利的，让他人感到困惑或者说有点被震惊到的那种表达。所以这一部它的这种不同于以往的调性反而很合我的胃口。我在看的时候，我朋友真的很好笑，就是他看完之后问我说，这个鹦鹉为什么会吃人啊？飞出去怎么就变成普通的小鸟了？这个塔是从哪来的来着？这个他舅公到底死没死？就是有好多好多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可能不用去找确切答案的，因为我也给不了确切答案，我也不是宫崎骏本人，宫崎骏他本人可能也不会跟大众一条一条去解释。但是就这种没来由，这种很突然的一群鹦鹉来攻打人类，然后白色的团子飞上天，然后又被鹈鹕吃掉，这种想象是我觉得很惊奇，我不用去多思考，但是我非常喜欢的。
他在这个故事里给出了很多的意象，就像鹈鹕啊，鹦鹉啊，还有哇啦哇啦，还有那个海，那个异世界，陨石。如果你就只看这个故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但是如果你知道更多的话，你能够去了解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这就是我刚才就讲的，就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阅历的人都能够从这个故事里边得到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那个东西。
对，就是我一开始不是说很期待这个电影，然后觉得他会给我大彻大悟嘛。就像船长说，这可能是作者在走马灯他一生，我在观看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走马灯我过去的一生，在试图去跟这个影片所说的东西去碰撞，然后你就发现你的观影过程不是作者的观点跟你的观点之间在沟通，而是他的人生在跟你的人生之间在沟通，你对这个作者的感觉会更加的亲切。
那我觉得塔可说的特别好，因为塔可这个表达就是一个理想的观影者，理想的读者，就是他在试图共情这个作品，试图用自己的阅历去解读这个作品。因为我看到的另外一种观影者读者，就是他特别喜欢在每一个故事里找茬儿，就在找说到底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如果你抱这样的心态的话，这个作品确实也能找出很多茬儿，因为它确实太过复杂了，然后可能有太多的背景知识。但是我觉得抱着这种想要共情、想要理解、想要碰撞的心态去看的话，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影体验。每一个人对于这个电影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理解，像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这个片子的叙事非常的凌乱，整个的故事非常的复杂，但是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它好清晰啊，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故事。它开头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两层嵌套，就是一开始真人离开东京，然后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他收拾东西回到东京，
嗯，
然后在中间有一个他离开现实又回到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整个的这个叙述是非常非常明晰的。我觉得这个异世界是某种故事的隐喻，宫崎骏用这个最后的作品，他想要表达一种，就是作为创作者在他心中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看到的是宫崎骏他认为故事是有力量的，但是故事也是有局限性的。他其实也在很多地方都说过这个话，当有人告诉宫崎骏说我看你的龙猫看了很多遍的时候，宫崎骏不是开心的，宫崎骏说你怎么，你不应该看那么多遍呀，你应该去切身的就是走到那个大自然里边去，拥抱那个大自然，去看一下真正的蓝天和绿树。
他是那个我的作品不要看这么多遍你走出去的那一派创作者。
对，所以他跟安野秀明是好朋友。
对，
嗯，但是他又相信故事的力量，他创作了那么那么多的好故事，他相信用故事是可以让人相信世界是值得活的，但是他也知道故事是有局限的，童话是故事，战争也是故事。如果我们把异世界这个场景也当作某种战争的隐喻的话，这里边的两个反派就会更加的有意味， 两个反派就是鹦鹉这个形象和鹈鹕这个形象。在这个故事里，在这个异世界里，鹦鹉和鹈鹕都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形象。但是当他们来到真实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会到处拉屎的可爱小鸟而已。故事会扭曲真实世界的某一种形象，这种扭曲有可能是讲故事的人刻意而为的，也有可能是他不小心做到的一个事情。发动战争的人，他可能就是会需要去讲一个能够说服别人的故事，把像鹦鹉这样子从众不思考的这样的一些角色吸引进来，让他完成他特定的一些任务。所以你说鹦鹉他真的很坏很坏吗？鹈鹕真的很坏很坏吗？他们可能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就偏偏这个故事是一个很残酷的故事。那刚才就讲到说故事会扭曲现实，因为讲故事的人他未必是好人，更不会是完人。我们如果要更加的真实的切实的感受现实的话，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说是真正的去走出去，去跟人交流，去看这个世界。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会觉得这个作品是关于故事的，有一个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很明显，明显到不能再明显的细节，但是很少被提及，就是那个墓地。真人来到那个墓地的时候，那个墓地有一个金灿灿的门，然后那个金灿灿的门上面有一行字，上面写着学我者死。
对，没错，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隐喻，就是没有故事是相同的，相同的故事也不必被讲述。一个好故事的核心就在于它有一个独创性的、能够打动人的、值得被传达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核心。
而且我觉得他在一个墓地的门上写，他可能也想说你不必去学谁的人生，你要去过你自己的人生。
如果你只是想要去模仿别人的故事的话，你就是会成为这个墓地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看到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每一个离开那个异世界的人都会忘记在那个异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真人没有立刻忘记，是因为他带走了小小的一个东西，那个异世界的一个小东西。那如果我们能从一个故事里带走一点点东西的话，这个故事可能就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稍稍的多停留一会儿。但是就像苍鹭说的，最终你会忘记的，但是忘记了也没关系，故事是有力量的，但是不要沉迷于故事。在看完这个电影以后，大家都要去过更好的、更加真实的人生。
刚刚小静说的这种宫崎骏想传达，说不要只在家看电影，你要走出门去感受你的生活，这个主题在我去搜了同名的这个小说之后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我去翻资料的时候发现，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其实是曾经在日本风靡的一本少儿读物。在宫崎骏年幼的时候确实也是曾经读过这本书的。在这个小说中，其实有点像我们小时候会读的爱的教育那一类书，是一个小男孩，主角叫做哥白尼，他在生活中遇到了大大小小的事情，而且他也遭到过校园霸凌。每当他遇到这种不知道怎么去应对的困难，尤其是来自外界的困难的时候，他的舅舅就会帮助他，就会告诉他很多道理，告诉他你要有勇气，你要有爱，你要用善意去回馈别人。这本书里面是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在电影里面我们也看到，真人其实在乡下的这个房子里面翻到了他妈妈留给他的遗物，也就是这一本实际的书，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如果我们想说，如果真人是流着眼泪读完了这一本书，那其实他是没有做到像书里面的哥白尼那样按照他舅舅的教导去良好的应对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归咎于此时的真人身边没有一个能够直接伸出手帮助他的成年人，不像小说里的哥白尼有他的舅舅一样。另一部分我们也可以想说，其实真人或者说屏幕外的我们读了那么多书，告诉我们你要去用善意、用爱、用勇气、用坚定不移的信心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都懂这样的大道理，但是真正做起来其实还是会有困难。就像真人面对校园霸凌的时候，他能做的其实也就是给自己一个伤口，然后在家躲着。这样看来的话，就像小静说的，只读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这本书帮助不了真人，我们只去看这样的童话电影也没有办法真正贯彻落实这样的人生哲理。真正要做的就是打开那扇门走出去，然后过你自己的人生，要切实的去感受、去体会，然后才能拥有自己的选择。
对，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创作者特别用力的姿态，就是我要给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怎么给自己、给业界、给同行一个交代，才是令我自己不后悔的。就是所有的创作者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都能一下子 get 到宫崎骏的用意。就小岛秀夫看完就大受震撼，他感觉到这个标题就是问自己的，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他觉得自己就被灵魂拷问了，因为他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刚好是60岁，60岁就是宫崎骏当时创作的巅峰。安野秀明也感受到了被拷问，当时他给启封了配音，然后启封了结尾是那个主角二郎见到了死去的妻子，死去的妻子告诉二郎说你要活下去，他觉得那个活下去就是宫崎骏给自己说的。然后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被托付了一个什么很沉重的东西，就好像宫崎骏在告诉我说接下来就靠你了，接下来动画就靠你了。
作为一个非常喜欢宫崎骏、非常喜欢吉卜力的人，我已经知道这个片子会是一个告别，会是宫崎骏主导的吉卜力的终结。所以我看到舅公的那个世界崩塌的时候，我真的是哭的就不行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他传递的那个信息就是说，我们所建造的目前为止的吉卜力，目前为止的这些东西消失了都没有关系，你们新的创作者用你们新的收集来的这种技巧、这种石头去拼接出你们想要的那个世界去吧。高田勋说他想要一个富足的和平的世界，但是作为宫崎骏化身的这个真人的这个角色，他其实是拒绝了这个继承的这个要求。他说，我是一个有恶意的人，我是没有办法去触碰你收集来的这些石块的，我没有办法做出跟你一样的东西。宫崎骏拒绝了高田勋，宫崎骏也跟所有的创作者说，我的时代到此终结，一切可以结束了，没有关系，你们忘记我也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去用你们的才华去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这一种想法其实也贯彻到了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之中。像前面讲的，铃木敏夫就说，这次的创作过程中，宫崎骏导演不同于以往，他就非常非常的轻松，因为他就放手，因为陪伴宫崎骏导演的很多伙伴都已经相继去世了，所以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请来了很多优秀的年轻的人才，包括摄影监督、作画监督、美术监督、原画什么之类的，这些重要的角色都是可能以前跟他没有合作过的人，但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宫崎骏前所未有的给了这些年轻人创作自由，所以我们作为 EVA 爱好者就能感受到一些小小的彩蛋。因为这里边的动画监督本田雄他是参与了 EVA 的制作的，所以就连宫崎骏自己都说那个真人和夏子见面的那个场景，他说这完全就是 EVA 啊。然后我二刷的时候，真人坠入异世界的那个场景，他从大海边站起来看到一大片的夕阳下的飞船，就那个场景就让我觉得我好像是从 EVA 穿越到了吉卜力，就是我去 EVA 那儿转了一圈，然后又回到了吉卜力的风格之中，就有一种特别明显的不同感。
就宫崎骏这种到我这儿就到头了的这种想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可能还要看吉卜力的创作模式。以前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说如果你有想法你不要到吉卜力去工作，那个地方会消磨你，然后我看了好多纪录片，我终于明白过来，就是一个掌控力很强的天才，他有不可撼动的个人风格，并且这人是个完美主义，他是一个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前进的一个人，所以你任何人去到那儿，个人的想法都会让位于这个天才，所有的人都要跟着他走，也就导致于这个工作室大家都很依赖他、指望他，这样他自己也很累也很痛苦，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去放手把活给别人，就他跟安野秀明这种优秀的管理人才是两个极端。安野秀明这种他可以放手给别人去做，然后他最后用自己的风格统筹到一起，宫崎骏没有办法放手，就是别人做到一半他都不会满意，然后接过来自己做。可能大家也听过，也有很多著名的轶事啦，比如说过去的 CG 监督，然后一说到在宫崎骏手下干活的经历就心酸的想哭，因为宫崎骏对 CG 的要求太高了，然后他就一次次的让对方推翻重来，最后这个监督就进了医院，就所有人都会经历这种折磨，就是临到死线宫崎骏突然不满意推翻重来，然后所有人一起加班几个月， 和这样的人共事就是很累。如果你想保护自己，如果你有自己的表达欲，你就远离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只能跟着他拼命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当年宫崎骏才会对细田守说，你这样的人才到了我这儿会屈才。但是后来细田守还是坚持要做嘛，但是后来他也走了。就是外界对吉卜力的这个创作模式是争议不断的，但是宫崎骏自己从来不会降低标准，他从来没有妥协过。然后他自己是很清楚这种工作模式的残酷的，所以他也一直想要去补偿大家，他就老是想在公司还有钱的时候大家解散，我给大家发足了退休金就完了，就让这些跟他一起奋斗的人可以衣食无忧，没有后顾之忧。他就很怕如果拖到后面，万一某一部电影赔钱了，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整个这部片子也就是他对一起做动画的伙伴们的算是一个交代吧，就是他的态度是很坦然的，就是我们都曾经那样用力的活着，虽然很辛苦，但是不后悔。
我会觉得他是一种作为创作者的一种谦卑，就是每一个创作者他实际上都有时代的局限性，只不过是有一些人能够认识到，有一些人不能够认识到。我们就拿宫崎骏他对于战争的这个看法来说，宫崎骏从他很年少的时候就是一个反战少年，但是他身上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点，就在于他们家实际上是发了战争财的。
嗯，
就像这个电影里边的真人一家一样，宫崎骏的父亲一家他们是经营着一家叫做宫崎航空工业的一个企业，他们在战争期间造战斗机赚了很多钱。这个动画里边就是把那个飞机的那个玻璃罩放在家里的场景是宫崎骏小时候真实发生过的，而且宫崎骏的母亲他并没有死于战火，这个妈妈活到了71岁。所以说宫崎骏这一家靠着战争挣了非常非常多的钱，过上了非常优渥的生活。你能够看到就是真人一家也是这样的，就他们是实际上是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而且能够吃到战时其他的平民吃不到的那些白糖罐头这些东西。他其实并没有直接的经历战争的伤痛，他又不像高田勋一样曾经和姐姐一起经历空袭。高田勋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反战作品叫《萤火虫之墓》，那里边就是一个哥哥带着妹妹一起躲空袭的一个故事，里边的很多细节都是高田勋跟姐姐真实经历过的。我觉得宫崎骏在这个作品里边说他不能够去碰触舅公的那个洁白的积木，因为他身上有恶意，他没有这个正当性。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含义。那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创作者，他可能创作出来了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当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的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是一个暴君，他可能是会压榨同行一些他认为正义的一些事情，可能是非常非常有问题的。我觉得很难得也让我很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宫崎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陨石带来的这个世界就让它消失吧，消失也是没有关系的，你们看了我的故事你们最终会忘记，忘记也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让我在这个告别之作里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
我看到一个特别贴切的评价，就是这个人一生都被自己钟爱的东西撕裂，就他喜欢的飞机是这样的，然后他喜欢的动画，他既觉得童话是有力量的，又希望大家不要沉浸在里面，包括他喜欢的父亲，就是小时候觉得父亲是一个战争的协力者，但是他父亲曾经送过人一块巧克力，就是在战争的时候有一个邻居到他们家来乘凉歇脚，然后当时非常穷，父亲分给了对方一块很少见的巧克力。很多年之后在他画起风了的时候，那个被送巧克力的邻居突然给宫崎骏写了一个信，就说起了当年的事儿。然后他给那个人回了信，他说谢谢你的来信，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空袭来的那一天晚上，窗户玻璃上映着火光像黄昏一样，就跟这部动画开头就真人在玻璃上看到火光那一幕一模一样。宫崎骏的父亲那个时候是带着他跟哥哥走了，然后把女儿跟妈妈留在了原地，他就说我一直忘不了撇下了妈妈这一幕，这个一直是我心里的一根刺，但是呢我也恨不起父亲来，因为他是一个会送给陌生人巧克力的一个人。
刚才船长讲那个玻璃上的火光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点，就因为我知道他这个是最后的一部 宫崎骏主导的吉卜力作品，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拼命的去看就是宫崎骏的那种手绘的那种风格，
嗯，
然后我就看完了以后也一直在思考，到底吉卜力的这种手绘的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动画它为什么是这么有魅力的。因为手绘制作动画这是一个非常劳工费时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每一帧一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我在观赏的时候我就不忍心去上厕所，然后也不忍心就是移开我的眼睛，我就试图去观察每一个这个点。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就是船长刚才讲的，就是那个玻璃上的光就特别的吸引我，所以我第二次去看的时候特别去注意去看这个部分，它真的有非常漂亮的陶器和玻璃的光泽。还有一个镜头是阳光穿过树林，然后苍鹭从那个阳光之中朝着真人飞过来，那个地方真的太美了。然后还有他去探望夏子的时候，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室内，木质家具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光泽，真人走过泥土地的时候鞋子陷下去的那个样子，还有刚才我讲了虽然让我觉得非常恶心但是依然能够表现出手绘巨大魅力的鱼的那个内脏流出来的那个场景，还有浪花水中的鱼的场景，还有很多穿梭于不同场景时候的那个长廊的那种五彩缤纷的镜头，都让我觉得哇这一切太美了。还有一个手绘的魅力在我来说就是一种有味道的不完美，我能够感觉到他是会在一些他觉得观众不是那么在意的地方是会稍微省一点力气的，就比如说他在拉远景的时候那个真人的脸就会从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描绘变成一个豆豆眼，还有那个草地整个被风吹过的那个样子也会是你仔细看的话就是又细致然后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的粗糙，就是只有手绘才能够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质感。我看的时候就反复惊叹，哇一切真是太美了，在此之后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子的手绘动画了，太美了我好舍不得。
其实可能我们心里都隐隐的根本不相信这会是最后一次，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在讲告别这个事情，我很难想象这种创作状态吧，就是他巅峰的时期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了。我就算了一下，天空之城他45岁，龙猫47岁，幽灵公主56岁，千与千寻他最著名的作品这部出来的时候他就是60岁整，然后他每一部作品里面都有死亡或者是告别的这种意象，他从一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做这种准备。风之谷的最后一幕就是女主角为了救别人而死掉了，走进了一个金色的原野，那是一个死后的世界。哈尔的移动城堡和波妞都很大篇幅展示了老年人的世界。幽灵公主之前我们聊过是她首次退休声明，然后那个宣传语就是活下去，然后这个电影就像是她面对世界巨大的恶意选择了宽恕，然后带着那根刺活下去。然后起风了又是一个据说是隐退制作然后自传型的电影告别制作，他最后改了结尾，就是结尾二郎见到死去的妻子嘛，那个妻子本来要对他说来吧，然后宫崎骏把来吧改成了你要活下去。宫崎骏说这是他第一次看自己的作品看哭了，他对死亡的关注之深，对老年人的刻画是动画里面可能是日本动画里面都很少见的，就是这么着每次都当做最后一次来拼命，所以这场告别的接力才会形成这么一股强劲的风吹遍了全世界永远不停歇。所以他每一次说退休我根本不信，就即便是物理上不允许了他的精神上不会停止的。
尽管宫崎骏用一部电影跟我们说再见，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创作的那个世界可以终结在他的这一代，我依然会认为宫崎骏作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我从米津玄师的这个片尾曲也找到了共鸣。宫崎骏在创作的比较早期就确定了要让米津玄师来写这个片尾曲，米津玄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创作者嘛，他当时接到这个邀约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惊讶。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看出宫崎骏他作为创作者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永远想要跟上时代。很多人都以为宫崎骏作为一个手绘的动画师他会是抗拒 CG 技术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曾经邀请最优秀的 CG 动画公司到吉卜力去演示 CG 可以做成什么样的画面，宫崎骏永远想跟上时代，不管是从绘画技术上还是从音乐上。然后米津玄师 他当时创作完这个曲子以后，他就说，我从小是看着宫崎骏的电影长大的，地球仪是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创作的一首曲子，也是一首报答的曲子，把我目前为止从宫崎先生那里得到的东西做一点偿还。而宫崎骏他在听那个成品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就落泪了。我会认为这首歌它确确实实多多少少契合了宫崎骏想要表达的一些意思。然后我在这个歌词里边看到有一句非常打动我的话，他说，这条路之所以持续向前，是因为我希望它持续下去。作为一个创作者，宫崎骏有很多可以停下来的时刻，他宣布过那么多次退休，其实他都可以停下来的。这条路之所以持续向前，是因为他希望他能够不断的创作下去。而年轻的米津玄师写下了这句歌词，也就是说米津玄师心里可能也是有这个想法的。我觉得这句话对于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动人的一句台词。只要你持续的创作，这条路就能够向前。但是这条路能够向前，是因为你必须持续的创作，它是一种祈愿，也是一种鞭策。
那今天我们聊到这儿，我觉得开头的问题大家已经各自有答案了，就是为什么它又让人看不懂，又好像一切都非常明了。现在它还在影院上映，也欢迎大家走进去多看几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人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如果说有唯一的一个什么标准结论的话，我觉得就是宫崎骏所传递出的无与伦比的意志。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要正直的、勇敢的面对世界的不美好，带着刺活下去。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也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你看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的观后感。欢迎找接待员 FA0504 进丢丢的听众群跟我们一起讨论这部电影。如果你喜欢也记得订阅丢丢，给我们点赞评论分享这期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拜拜
拜拜
拜拜。